无量最后面的第一次的愿力，没问题啊。每次我总要校正一下，因为我的耳朵重听啊，有些时候要么讲得太大声，要么讲得太小声啊。很高兴每次来到我们的教会，每次总看到新的东西，也很高兴看到这个教会在这边慢慢的生长成长。我相信一个教会最健康的事情乃是不断的增长。当然所谓的增长有很多种说法，在圣经里面怎么讲到一个教会的增长呢？尤其在这个末世时代，我们要特别谨慎。每次我到其他教会分享的时候，神给我不同的题目，但是每次到 UCBC 来，就神给我一个很特别的节目啊。高牧师曾经跟我讲，哎呀，你就一鱼三吃了，知道什么叫一鱼三吃？一篇讲到的三个教会都可以讲啊。但是我相信对每个教会神有他特别的计划，因为每个教会在神的眼中是独特的，就好像每一个人每个弟兄姐妹你在神的眼中是独特的，因此神给你的喂养，神在你身上的计划也是独特的。所以不要妄自菲薄说我还年轻，我只是这个东西，哈哈，不是，每个在神里面都是个宝贝。他说我们好像他眼中的什么同人，好重要好重要啊。当然在今天刚开始我们就读了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就是讲到圣经提到说我们与神同工。当这段经文我们读一遍，我相信你的感受会很深刻，回去啊好好再重复的再读这段经文。在十年前我读的感受跟昨天我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常常在读经，读经是白纸黑字，好像很容易了解，但实际上读经给你本身带来的益处是什么呢？是上帝在跟你说话。上帝怎么跟你说话？你要知道经文在我们身上实际上它只是个学识，告诉你一些意思，但如何在你身上发生作用，乃是要你生命里面去经历那个作者，也是经历上帝。你生命的经历跟经文配搭起来，就激出了火花，那你生命里面就会改变。说一个只会听不去行的人，你可能是满肚子学问，可能你是对圣经的倒背如流，你对各种的神学知识十分熟悉，甚至这各种的技巧也真是让人称赞，但是却只是一个有限的会朽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追求的不是世上所有的，如果你要追求世上所有的声名地位技巧，甚至你生命的享受，教会不是一个最好的地方，你同不同意？你要求我工资要上，来教会你工资会不会上？不会，你把时间花在家里面，好好去准备充实自己，你工资会上，了解吗？如果说我要来到教会里面让我的社会地位提高，对不对？不会呀，我在公司里面是董事长，来到教会要站在门口啊，哈腰笑脸的欢迎欢迎，会吗？不会。弟兄姐妹，社会上所有的，世界上所有的，教会不一定的会满足你，但是教会所能供应的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。如果你来到教会发现我得到的好像跟外面差不多，那可能你没有真正从教会得到那最宝贵的。所以来到教会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？是那不能朽坏的，了解吗？这世界不能给我们，唯有在教会里面透过弟兄姐妹的互动，在神的家里面，这是我们追求那丰盛的生命是不能够朽坏。最近我蛮难过的，因为有一些教会发生一些问题。你知道教会发生的问题，这在温哥华或者在我们所熟悉环境里面，这不是新闻事。日光底下没有新事，教会发生的问题 发生一次又一次又一次。过去我服务的教会 Winnerly Church 有一个别名叫 Refugee Church， 叫做难民教会。有任何教会一些发生的问题，一些弟兄姐妹受伤呢，他们就来到卫灵顿教会，找个角落里面摇伤止痛。那最近又来了一批弟兄姐妹，那有幸我刚好跟那弟兄姐妹聊了一下，每个人都很感慨，为什么我们在教会不能够好好的侍奉弟兄姐妹。我提这个事情不是揭开教会的黑暗面，其实在上次我讲到，还记不记得我讲什么启示录的七个教会，记得吗？这七个教会就是今天教会的缩影。请问你要要求教会完全，就要像要求一个老年人脸上没皱纹一样，可能吗？我昨天好好看一下镜子，我发现这个老头子是谁呀？你了解吗？我们上次讲过，神借着水和圣灵，然后呢借着道把这个教会洗净，记得吗？不张要洗吗？要去掉那个皱纹和什么呢，玷污的事情。这就是一个教会宝贵的地方，因为耶稣基督他用命舍用血洗净教会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教会在神面前要常常要警醒要感恩。我们教会今天很顺利的运作，弟兄姐妹和睦同居，那不是理所当然的，你要了解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你要感恩，因为神的保守。一个教会有很多的分子，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谈到同工，这边强调说我们与神同工，从来没有一个宗教他谈过说人信徒跟神同工。一般来讲，我们找个人跟我们一起工作，大部分是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一个人做不来，要人家帮忙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做不来，两个人做得更好。难道上帝真的要我们帮忙吗？上帝不需要我们帮忙。有时候反而我们说，孩子，你不要扯我后腿就好了，帮倒忙。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是帮倒忙。你说不服气，你说在教会不是侍奉了好多，教会因为我的一份努力，你看得出来，确实很多弟兄姐妹投入。你看今天早上的领会，刚刚这位弟兄站，因为我从背后一看，我吓一跳。我问高牧师说，是不是南牧师来就能讲到，我有走错地方？代表什么？我们的弟兄很慎重其事的，了解吧？啊，不见得说人家穿西装的，不是意思，代表他慎重其事的，把这个当作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在做。你看很多事情你看得出来，因为弟兄姐妹慎重其事很严肃的服侍这个教会，看得出来会改变。难道不是我们的努力？我们今天好好想想，与什么叫做与神同工。这里面谈到很重要一点，他说与神同工，其中有个很重要，就是说在一个根基上面，有个比喻说，耶稣比喻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枝子连在葡萄树。这个比喻耶稣常常用一些很普通的比喻，你说枝子跟葡萄树，我们马上就知道树枝跟树干的关系。一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，它的养分从哪里来？从树干本身来，对不对？那枝子是不是这个树的一部分？虽然它是枝子，但它是树的一部分，它是生命，是彼此交流的，对不对？教会也讲到说，教会的身体是谁？基督的身体是什么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记不记得？那我们是这个身体的什么？肢体。教会的这个身体的头是谁？基督。那请问一下，那我们可不可能跟教会分开？肢体跟树枝，枝子跟树枝可不可以分开？分开会怎么样？枝子或离了葡萄树呢，就要丢在外面被火焚烧，因为没有生命，没有价值。那 如果今天这个葡萄树要生长，请问这个树枝要不要尽一份力量？要不要？如果这棵树有很多的树枝啊，这个树枝从来不动，请问这个树会不会生长？生长是整体的生长，你记得，这生长是讲到生命的成长，也就是教会的成长跟树枝的成长是没有办法分的。我们常常会误会一件事情，我们每个人是有没有自己的灵修生活，有没有自己的生命成长，请问跟教会有没有关系？有没有？有。你在家里面灵修读圣经，这个成长，生命的成长，也就是教会的成长，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。也就是每一个肢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因为是跟教会相连的，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也就是代表了教会的一部分。你到超级市场去买东西，看到有一堆白菜，他绑好了，然后是说这一包白菜多少串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个白菜里面有两根不太好的，把拆开，把另外两根拿过来。或者有时候看一盒蛋啊，这蛋里面有两个比较小的，打开以后把另外两个蛋拿过来，有没有这样做这种事情？很自然的会做，如果没人看到。现在有人看到，一般我们比较不会做啊，因为很多人慢慢的来到加拿大也养成习惯了，对不对？我记得以前刚刚到一些商店去买东西的时候，都是英文的说明，从来没有。后来发现突然出现一张中文说明，请勿擅自打开包装，给谁看的？给我们习惯看的啊。当很多人慢慢来的，你会了解，这只是一个习惯，我只说一个习惯。请问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跟教会成长有没有关系？你说风马牛不及嘛，跟教会成长有关系，因为你生命的成熟，生命的老练，跟教会有息息相关的地方，因为教会就是我们组成的。只是有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办到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其中增长的，他是我们的基础，不了解吗？那请问，那神的工作是坐在哪里？谁在做？是坐在教会里面，是神在做的。那我们既然跟神相连，请问我们跟他的工作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啊。这个关系意思代表叫做同工，谢谢你的同工啊，这叫做同工，了解吧？同工不是代表说你要替他分担什么，因为这个关系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任何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他，在他工作里面，因此我们是他的同工，现在了解吧？不是说上帝忙不过来你帮帮我啊，千万要注意这种观念。我们作为一个同工，在神的面前，主要是神让我们有机会去服侍，神让我们在服侍当中会学到什么东西？会学到，我的孩子在日本当新教师，昨天晚上回来了，我的孩子从小老二了，从小是志士很高的啊，结果他在日本碰到很多很多的磨练。他昨天跟那些年轻人做见证，他说我知道神在那几个月里面是磨去我的脚，神就安排一个同工跟他在一起，在中秋里面，那个同工脾气很奇怪，我们上去过知道啊，很特别的想法，就常常跟他唱反调，就磨他磨他磨他磨他磨他，好痛苦，了解吧？弟兄姐妹，服侍会不会被磨？有没有人没被磨过的？你没被磨过，你身体不健康，你了解一下。就好像你没运动过，没气喘过，没运动没有成效。如果你发觉我从来没被磨过，我心情愉快，我鼓励你赶快参加服侍。我相信很多同工你赞成，绝对赞成。一个人不经过神的修剪，那个枝叶的修剪，他说那结果这枝子主要修剪，让它结果就更丰富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不服侍，你生命不会成长。我不用跟你讲任何话，没有什么通融的地方， 就好像你不运动你身体会强健，不会的。你要参加服事，参加服事是什么样的态度，我们下次慢慢的讲啊。刚刚了解同工的意思了啊，也了解你个人跟教会的关系的。生命是不能够分割，我记得来这边跟大家交通过，一再的强调我们的生命没有两种生命，没有说在教会里面的生命，没有在家里面的生命，没有在工作上面的生命，所有生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生命。我们的讲话也是没有分别的讲话，不是你祷告是一种语言，跟人家讲话是一种语言。弟兄姐妹，请问你祷告时候讲的话跟你平常跟人家讲的话一不一样？因为一样，大部分人是不一样，因为有些人会紧张，我祷告怎么办？我很少跟神讲话，就写下来，一写写下来，免得讲错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不鼓励你这样子。你跟你至亲的亲属，最好朋友，你讲话要不要打稿？啊，要不要？你打稿那是虚伪嘛，你了解吧？神要听我们真实的言语是从心灵发出来，不是从你的言辞发出来。我讲的这个话不是我讲的，是一个 Region 的教授讲的， Eugene 教授，他写了一本书，他说我们祷告的言语跟我们平常讲话的言语是应该一样的。你同不同意？我们慢慢一定要了解，我们教会成长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的基础要慢慢的越来越稳固。教会成长，你碰到的挑战更大，因此你要求的基础要深。那个基础是谁？耶稣基督，也就是你对耶稣基督所说的话的教训，你要越来越了解，我们才能站得住，这很重要的。所以平常我们祷告，我们就放开心了。放开去讲没关系，跟人讲错话有副作用，跟上帝讲错话没有副作用。我们甚至讲的说，如果你不跟上帝发脾气，你就会跟人发脾气，那你要跟谁发脾气？跟上帝发脾气。圣经里面太多例子跟上帝发脾气的例子啊，有一个例子最好，他跟上帝什么话都讲，谁？约伯，大卫。你看看约伯，约伯真的跟上帝脾气发的好有技巧。如果说你在祷告时只讲信心的话，只讲喜乐话，报喜不要不报忧的话，你去看看圣经，我们的长辈先贤圣经怎么教我们祷告。神知道你的小脑袋里面想什么，还藏什么藏啊，还客气话。连讲个开头，你是天地创造主，我不是说不能赞美啊，把客气话讲了一堆，那主啊，我有个要求，所以说赶快讲吧。弟兄姐妹，你生命是不是那么真实？是不是真的觉得神活在你的四周？你是不是觉得神今天在我们当中？你知不知道神在不在我们当中？他应许在我们当中，这是一个圣地，你了解吗？你回家以后是不是一个圣地？为什么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地，任何一个地方，任何一个时刻，那是圣的。兴不兴奋？不要害怕啊！很多害怕了啊，弟兄姐妹，不会。我们的神是一个很慈爱的神，很自然的神，很亲和的神。我们好好去了解上帝，你会很兴奋，很兴奋，了解吗？我们同工的时候，神他设立一个基础，这个基础是耶稣基督的基础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在这个葡萄树里面，神他由内部供应我们的生命，是人家看不到的。但是当生命在我们里面成型的时候，请问人看不看得到？看得到。只有一个人，他彰显出那父独父的荣耀，乃是父怀里面的独生子，那是谁？耶稣。那我们跟随耶稣的，能不能彰显父神的荣耀？可以。弟兄姐妹，人没有办法看到上帝。很多人弟兄来到地教会说：“你们说有上帝，你让我看看。” 上帝看不到，除非他要向你显明。但是神让我们代表他，让很多人看到啊，这就是一个见证。这个见证不只是你个人的见证，也是一个教会的见证。刚开始我一进来发现有一个改变，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，不是说以前不好，我这个同工们就说，你需不需要一杯温的开水？哎呦，我好感动，一进门你了解吗？这是什么？一个见证。那他刚给我一杯开水，他说水太烫，我给你加一点过滤水，好诚实啊。这代表清晰，了解吗？一个小事情神会看顾啊。记得圣经上讲，你就是把一杯凉水给我们当中的一个最小的小枝身上呢，你必得保障。没有一件小事情是神不在乎的，没有一件大事情是神不允许我们做的。看你的信心。第二个，当我们生命建造的时候，我们刚刚讲过，就是教会在同时建造的部分。当我们肢体强壮的时候，教会就强壮。常常有些人在抱怨说教会这个不好，就是我常常会讲到忘了时间了。但是我们都跟这些弟兄姐妹沟通说，那请问一下，如果教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，让你不完全的地方，请问你怎么做？常常多弟兄们答不出来，说我离开嘛，道不同不道不道不同不不不不不叫做什么？
相为谋
啊，不相不为谋为谋啊，慢慢的我们的中文的成语都忘掉了。实际上，教会当它有不完全的地方，我们所想一想，谁是教会？我们就是教会的一份子。如果教会有不完美的地方、不完全的地方，你怎么办？如果你家里面突然茶杯从桌上掉下来，打破、打碎在地上，你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啊？
谁干没有？
马上去收拾谁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你的家里面，你怕玻璃碎掉会杀伤别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家养一条小狗，每次小狗尿尿，我老婆说：“哎，你看它尿尿了。”意思什么？提醒我赶紧擦啊，因为他知道我最爱你啊，小狗啊。教会如果有不完全的地方，我们首先感到一件事情，是我们感到难过。我们希望这个教会好，叫家，你自己属灵的家。你真的能够把你的弟，我们教会的会众当做你的弟兄姐妹吗？真的好像个家一样的亲切。如果每个弟兄姐妹是这样想的话，这个教会纵然不完美有缺点，它会越来越好。你想期望找一个完美的教会，你去了以后就不完美。真的是这样，因为你不够完美嘛，你够完美就会留在。当有一些特别原因，我们不要讲啊。我今天举的是一般的例子，确实我也离开过教会啊，有一些很特别的原因。但是在一般情况之下，我们对教会要委身有认同感。为什么？我们生命中有参加两个教会，一个教会叫做大公教会啊，我不是这个教会的会员，但是你们邀请我来讲道，我看到王宇这个老面孔，想起哇，将近20年哦，人不老了，是资历很老，哦，就想起以前我们同工的情况啊。虽然在这边教会不一样，但是我们都是弟兄姐妹。我在威灵顿是 MB 的弟兄会的，但是又怎么样呢？我们在神里面那是个大公教会，而且很重要，你必须保持这个胸襟。中国人就是小鼻子小眼睛，真的是小鼻子小眼睛。记住，神给我们一个广阔的胸襟，他说万民要归于我， All the nation， 所有的国家，心胸广阔。但是这个是大公教会，就是说我们对着神是属于一个神的教会，你要有心胸去接纳所有其他弟兄姐妹。 但是我们在一个 local， 在一个地方的教会，我们服侍神，跟弟兄姐妹彼此交通，这两者都不可偏废。也不是说我是个大公教会，所以我就到各个教会去观光，这个不对的。或者说我只参加我的教会，其他的东西，其他教会的事情我一概不理，这也不对，了解吗？一定要有两个教会的观念啊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三个刚我们讲到，神要给我们一个基础。那请问在神给我们一个基础之前，我们自己有没有基础？有没有基础？什么基础？哇，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，根据我们的出生背景，根据我们的学识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基础。没有基础，我们没有一个生命的成长，没有我们一段的历史，没有我们生活的表现，了解吧？每个人的基础。但为什么神不把我们的基础补一补呢？其实很多人有个误会啊，说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介绍一个我很好朋友给你，他这个人很大方，很慷慨，很有正义感，哦，很善良，很孝顺，很有正义感啊。那这种人当了基督徒，一定对我们教会有帮助。这种观念对不对？这个想法用意很好，观念对。为什么？我们常常认为来到基督教可以让人变得更好，是不是？但这个更好不是在我们原来的基础上再次的装饰改进。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不错，在座坐着很多的长辈，我相信您本身生活超熟，各方面来讲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年轻人，就超过这个晚辈。很多基督徒实际上他的道德，他的操守不及很多不信的人，同不同意？因此你要了解一件事情，我们在世界上如果去比较这些世界上那些短暂的东西，那不是我们宝贵的地方。我们今天有个基础，是上帝看出我们所有那些会朽坏的东西，世界上是没有一个完全的。我们就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生命几十年来，你有哪一件事情是完全有理？我们常常抱怨说，神啊，你是善恶分明的，求你的公义彰显，尤其你受委屈的时候啊。老婆跟先生吵架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祷告？神啊，求你为我伸冤啊。神说，你真的要伸冤吗？是啊，啊，神就把帐一打开，哇，你要我伸冤呢？首先你先打50大板，你了解吧？如果神是公义的话，今天谁能站立在那里？我们的良善，在神的眼中，好像那破烂的布，破烂的衣裳。神要给我们的东西是全善全美，没有瑕疵，是永恒的。所有短暂的东西他要全然的拆毁。我们都知道耶稣要给我们一个基础，就是他自己，但是我们很少去想拆毁。拆毁痛不痛？痛不痛？这么被拆毁过的请举手。被拆毁过的啊，或者拆毁当中的啊，谢谢，手放下啊。大部分的还没这个福气啊！为什么？拆毁痛不痛？好痛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一个人喜欢自己拆毁自己，那叫什么？那叫自残，你了解吗？那种有问题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人愿意自己拆毁自己。但是神知道我们身上没有个良善，这是一条什么路？十字架的道路，就是一个拆毁的路。你不拆毁，神的基础没有办法在里面建起来。所以很多我们的基础是混合的，一半这个一半那个。我们生命正在成长，但是基础不稳。神要拆毁我们，这个拆毁是一个伤痛的，是一个很难受的。你会碰到很多不合理的事情，你生命中碰到很多的打击， 我们经常圣经常常圣经里面讲过说，当你碰到这些苦难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，你要思想，你要思想，为什么上帝？我们常常问为什么？我们的为什么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上帝？为什么不是他是我？为什么让这种事临到我？我们的思想要问为什么，但不是那个事情，要为什么说神啊？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？你有什么旨意？你想过没有？你有什么旨意？因为神不会把不好的给我们，他一定有他的旨意，是我不能明了的。求你让我在苦难当中睁开我的眼睛。人在苦难当中是孤独的，是盲目的，找不到方向的。因为这苦难对当事人来讲是没有办法超越，能够超越不叫苦难，你要记得这个事。求你让我看到你的旨意，当你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孤单，你有盼望了。当你有盼望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痛苦就减半。很多事情是我们有盼望，苦难把我们的眼睛挡到了。我们常知道很多状况，我相信在生命中你也碰到很多这种状况，绝望了，没希望了，那是最苦的。最苦怎么办？只能做梦啊。所以当你常常做梦的时候，梦到很多以前的事情，梦到怎么样的事情，那我知道你必在苦难。所以上帝让我们做梦也是祝福，你了解吗？暂时放松，了解吗？你的神的创造好奇妙啊，不只会让人家昏倒，会让人家休克，还会让人家做梦啊。这是一个自然，自然有神的律，有很多种律，一种是律法的律，一种救恩的律，还有一种是自然的律。我们忽略了这么自然律是科学，弟兄姐妹，它远远超过科学所能了解的啊。当神要拆毁我们重造我们的哪一部分，不是你的行为。有很多人一来到教会里面开始说我是基督徒了，开始说啊我的行为我的语言，对，这都没有错。但是你记住，神真正要拆毁的不是那些东西，是要你的根基在里面，你生命的贫瘠，你过去所有的。你记不记得圣经讲过一句话，二人要离开父母，然后和结成成一起，这讲什么的？婚姻。其实后面讲了一句话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是指的什么？基督和教会。弟兄姐妹，二人离开父母合成一体，当我们与神合成一体的时候，请问你要不离开父母？这边讲的父母不是我们肉身的父母，这边讲的父母是我们肉体的根基。你所有的传统，不管你从哪里来，从你香港来，从你台湾来，从你中国来，我们不要做有中国特色的基督徒，也不要做有台湾特色的基督徒，更不要做有加拿大特色的基督徒。基督徒只有什么的特色？跟随耶稣基督的特色。你要记得这一点，当我们教会的特色太重的时候，你要警惕了，尤其不要文化特色太重。啊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危机，人为了追求世界上短暂看到的结果，我们陷到世俗化的观点，我们要特别的谨慎，特别的谨慎。好，好，第四个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如何去分辨？因为刚刚讲到他赐下各样的恩赐，在教会里面有谁？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、教师。请问使徒是不是头衔？先知是不是头衔？传福音是不是头衔？牧师是不是头衔？哎，是吧？教师是不是头衔？又好像不是了。很多人认为在教会里面，你看圣经讲的，教会要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教师、恩赐，因此我们就有使徒部、先知部，或者这个人当使徒，那个当先知。我们要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 这边你们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头衔。请问当时写这段经文，它的背景是不是犹太人的背景，还是有很浓重的犹太教的一个背景在里面？请问那时候有没有什么就牧师有没有？弟兄姐妹没有啊，不是像现在。其他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头衔。这边有没有说哪一个学校毕业以后封你叫使徒？有没有？这是代表一个工作。这个工作里面很重要，说这是一个恩赐，也就是神赐下很多的恩赐，让这些有恩赐的人做这些工作。当然有这些恩赐做这些工作的，有些有这个头衔，有些没有这个头衔。实际上教会很多头衔，这是世俗化的一个制度所出来的，了解吧？有些教派还有主教，有些教派有牧师，有些教派有传道，有些教派有还有其他的各式各样的头衔，有长老执事，这些实际上在教会制度里面的一些头衔，但是并不代表恩赐跟同工。那如何你去分辨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教会慢慢成型长大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。我们去过很多，尤其是华人教会，我就很深的感慨，有些教会，英文教会，他们所有的牧师，他们都叫做，不管是传道、实习牧师，或者是牧师，他们都用的字叫 pastor。但在华文教会里面就不一样，实习有实习传道，有传道，有实习牧师，有副牧师，啊，还有牧师，还有一个更高级的叫 REV。什么意思？翻译成中文就是很受尊重的。有很多已经是牧师封牧的，他们喜欢人家加一个 REV 在讲。这是什么头衔？记得吧？ Title 让人家认清楚你的地位，做事比较方便。但是在教会里面要认清楚这一点，这是一个很危机的事情，马上就分阶级。啊，我们去尽量避免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避免，但是尽量去避免这种事情。你如何去分辨这些真的恩赐呢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好不好？预备，来。
我为主追求的劝勉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。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
真理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
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基督一信一体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贯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我们个人蒙恩，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如列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，就是远征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直等到我们同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唯有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源于原则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，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
这段经文对于一个教会的建立有十分大的作用，我们有时间一定要常常去看。第一个，行事为人的表现，刚刚所赐下的这些所有的恩赐都是一个蒙召的人所具有的，你们蒙召就必须做出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因此你的行事为人，哇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羡慕那善功，如果你愿意成为神手中的合用的器皿，你愿意领受神给你的恩赐，第一个试金石，你的行事为人如何啊？当我不敢说你的家庭气氛怎么样啊，一讲到家庭气氛，我们每个人啊心里面都很痛，了解吗？要么是对我们的孩子，要么彼此夫妻相处，我先跟你讲，不是我比你强吗？因为我自己也是同样的软弱，你了解吗？男人如果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磨练会变成哲学家。你会不会觉得我每次来讲道好像更哲学一点？神赐下你的伴侣是要做什么？赐下妻子是要什么？帮助男人，就是帮助男人在苦练当中得到解脱。没结婚的你要记住这个任务啊。但是这个为什么？其实你不要刻意去做，我们的本性就会做。夫妻彼此相磨会有默契磨练。我现在了解我的老婆比30年前更了解，为什么？我们磨得太多，她也开始慢慢了解我，原来你是个糟老头。以前我不认识你，现在认得了，了解吗？我们都是软弱的，没什么吃夸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以前讲过，传道人比各位更软弱，我们不是神仙，只是一个传道人比大家蒙更多的恩典才能服侍你，所以你们要为传道人祷告，传道人是加倍的软弱，更需要你们去祷告。但传道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神差派拣选我们的时候，他家庭力量都有啊，神要给你工作，他必然给你恩赐跟能力，这是一个很绝对的事情，所以不要怕。首先我们的行事为人，刚刚讲到你要谦卑和气，好，我们试着去做。这个行事为人绝对不是只在教会里面，知不知道我们一再提醒说我们的信仰内容是什么？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，千万要记住，你在小事上忠心，神才会把大事给你。什么叫小事？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这叫小事。你上课是小事，你工作这是小事，你探访这是小事，这都是我们生活中很多琐碎的小事。你如果在小事上不能忠心的话，神怎么会把大事交给你？所以第一个，行事为人我们慢慢，如果我们软弱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这种祷告是他喜悦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愿意服侍，他怎么会不帮助你呢？这也是生命成长的部分。第二个，唯有爱心在爱里面说诚实话，这是最后一句。那什么叫做为爱心说诚实话？很容易误会，因为他说用爱心，用爱心我们马上会忽略到说，哦，这是一种行为，是用爱心的态度。错，因为你叫 in love， in love 是在什么？是在爱。我们翻译说在爱里面会比较好，在爱里面说诚实话，那这个整个范围就比较广了，不是说使用爱心。很多人误会说啊，你对他讲话没有爱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很凶，你责备他，他已经够苦了，你还这样讲他，没有爱心。弟兄姐妹，不对的，在爱里面不一定是一定要脸上带笑容，有时候说脸上还累，很愤怒，很悲伤。弟兄姐妹了解吧，耶稣拿起鞭子把圣殿里面的牛羊赶出去，他有没有微笑的说，嘿，你们都出去啊？
耶稣是很愤怒的，你了解吧？那圣殿人，他说你们把我敷的殿，本是一个祷告的殿，把它变成贼窝了。他愤怒，他为什么把这些人赶出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把这些人赶出去？弟兄姐妹，这里面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认为耶稣是很严厉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是律法的功用。律法不是伤害人，律法是什么？保护人。他把他们赶出去，免得他们继续得罪神。你要了解，如果是我，好，卖吧，总有一天等你恶贯盈满的时候，看神报应你，会不会这样？如果那弟兄姐妹现在罪里面，你会不会这样？赶快把他救出来，改正过来，免得他越陷越深，你了解吧？耶稣他愤怒，他不是行律法的义，他是慈爱，把他们赶出去。你们不可以继续这样，因为你们继续这样会招致神的愤怒，了解吧？所以你从不同的眼光你看，发觉圣经所讲的不一样。我们在爱里面，我们要有所成熟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，尤其我这个年龄很难得很难得，只有老婆肯跟我说诚实话。啊，这一说诚实话舒不舒服？啊，你说舒不舒服？我告诉你不舒服的，这就是很多夫妻常常吵架的原因，了解？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生气冲突，都因为我们讲了诚实话，在爱里面说诚实话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这个年纪在服事当中没有人跟我说诚实话，我说哎呀你讲得好棒哦，你真有恩赐啊，啊，到现在还有说云牧师你好帅哦，我真的夸奖太过火了吧。我说这个老头是谁我都不认得了，你还说我好帅啊，而且我六十几岁你还说我帅，难道没有其他可以夸赞吗？我们都喜欢让别人快乐，这是好心，但是兄弟姐妹，当你看到别人身上，你的至亲好友别人身上他有污点的时候，有危险的时候，你还继续粉饰太平吗？那不是说公义马上说哎呀你这个，不是这样。在爱里面，第一个有没有惧怕？先讲爱里面没有惧怕，没有惧怕你就去跟他说。很多人说我们怕不敢讲，你在家里面你跟你的亲人讲话你没有惧怕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相信他，你了解吧？你的惧怕是说我万一跟他讲他不跟我做朋友怎么办？会不会？爱里面没有惧怕，你相信他，实际上不是你相，是有人会跟你翻脸。我跟你讲啊，但是你相信他，不是相信他，你相信谁？相信上帝。神把我们摆在一起，让我们成为家人，是你爱的关系。我因为你的爱，我没有惧怕。我看到我的弟兄姐妹，我的至亲，他们有危险，他们有错误，我不忍他们继续犯错或者吃苦，我要跟他说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心里面充满爱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不会凶巴巴的啊。我不会为我们重点不是说你要怎么讲，不是，而是你心里面是不是充满爱。你心里面真的充满了爱，我相信你就会像耶稣一样做那当做的事，说那当做的话。第三个啊，领受权柄之间必先降在地下。一般人比较忽略这一点，他身上诸天掳掠的仇敌赐下各样的恩赐。请问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有没有赐下各样的恩赐？有没有？请问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有没有掳掠的仇敌？有没有？哎，不要怕讲，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升天之前他有没有掳掠仇敌？他有没有胜过世界？ 么胜过死亡？耶稣胜过死亡是什么时候？
复活。
对，我们要认清楚这一点。他掳掠了仇敌，他胜过了世界，不是靠他自己的强势权力，是靠他的死。他的死，圣灵让他复活，因此他就向死亡夸胜啊！这是圣经里面讲，你自己好好看注意。也就是发觉，当他身上诸天掳掠仇敌的时候，他就赐下各样恩赐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恩赐什么时候给的？耶稣得胜的时候给的。那什么叫掳掠仇敌？这个仇敌就是世界的王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有各样，有传福音的，有使徒恩赐的，有这个牧师，什么都有，为什么教会软弱无力？因为不能掳掠仇敌，我们没有能力。掳掠仇敌是让我们的恩赐已经胜过这个世界，不会试图还，记得。所以这个恩赐的特别，我们要听清楚。第二个，掳掠的仇敌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他先降在地面。弟兄姐妹，原来恩赐的根基是从神的权柄而来，那神的权柄赐下这个恩赐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他先从上面到下面，耶稣的道成肉身，也就是他从谦卑舍己开始，他才能得到那属天的荣耀跟权柄，然后才赐下恩赐给我们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要有这个恩赐，在教会里面就好像圣经所讲的，你要从哪里开始？从十字架的道路开始，这不能超越的。主耶稣得到荣耀是从谦卑开始，从地上开始，先降在地上，从高天之上的荣耀降在地上，成为卑微的样式，因为顺服死在十字架上，他钉死十字架上，付上赎价，复活以后向死亡夸胜，身上诸天掳掠的仇敌，赐下各样恩赐在我们当中。这些恩赐就是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、教师、牧师。牧师是不是同工？同工之一，牧师也是同工啊。最后一个与神同工的结果是什么？你就发现，我们刚刚圣经读的这一段，当你在与神同工的时候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：
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。连于联手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，得合之事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各级的功用，彼此相助，并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
美不美？这里边有个地方我们可以照着做啊，全身都靠他联络，得合事。我们有很多的制度，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联络同工组织教会需要的，但是真正联络彼此是靠谁？他。当你跟同工有一件不合的时候，你就想，我奉耶稣的名跟他吵架。我不是开玩笑的，当你奉耶稣的名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吵架，了解吗？你受委屈的时候靠他的灵，受委屈的时候奉耶稣的名替我伸冤，当你这样好好祷告的时候，你没有冤，你发觉耶稣的冤比你还大。凡事耶稣为首，因为那是一个基础，他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让教会成长。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